加沙三大医院被围，指挥链全被切断，以军被大招引海水浸地道。加德堡联合创始人贝舒川普民调指，以哈尔提选民更信佢。拜集会美中官宣，上百团体准备抗议，要中共下台。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分行遭黑，美国债被干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嘅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嘅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11月10号宣布开放加沙走廊时间延长到6个钟头，俾民众可以从加沙北部向南逃难。11月9号已经有8万人逃离加沙北部，而以军已经包围加沙三大医院，目的就是切断哈马斯指挥链。据讲，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亚尔就在里面，同时以军已经备出大招，炸水坝，用水攻的方法攻入哈马斯地道。11月10号，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发动地面行动，而且进展越来越快。以军进入加沙主要就是寻找哈马斯地道的入口。以军公布了哈马斯在社区内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儿童游乐场和清真寺等地的地下挖掘地道，设置出入口，袭击以色列的结构图。有些地道入口掩藏在废弃的公共汽车中，哈马斯将火箭发射设置这些地方，都被以军找到并摧毁。以军第614战斗工兵营营长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加沙将不再有任何地道。11月10号，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三大医院，印度尼西亚医院、兰蒂西医院、希法医院。据以色列的情报，医院的地下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和弹药库，而加沙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疑似就被困在希法医院下面的地堡中，无法逃离。追于舆论压力，以色列国防军不能够直接空袭医院，只能够从地面进攻。另外，以军对印度尼西亚医院附近的哈马斯阵地进行大规模炮击和空袭。以色列国防军说，印度尼西亚医院被哈马斯用作主要指挥中心，这个医院下方有几条隧道和综合体。以色列国防军先头部队现在距离加沙希法医院不到300米，以军第162师和步兵旅已经包围希法医院附近地区，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包括军事阵地、武器制造厂和仓库、指挥中心、哈马斯指挥官办公室以及地下基础设施等。哈马斯主要指挥链全部被切断联系。还有消息说，对付地道战最好的方法就是水攻，以军亦不排除出大招，炸水坝引海水灌入加沙地道，水浸三军。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恩茂表示，以色列这次在北加沙的行动看得出，其实对哈马斯的地道战有深入的研究，并不是好像外界想的，以色列在加沙300到500公里这么长的隧道战里面，恐怕占不到便宜。这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有备而来，除了炸水坝引水去浸地道之外，他其实趁着人道物资救援的时候顺势混入去加沙，有效地防止哈马斯在地道里面的抵抗。外界形容哈马斯应该可以说好像捅到马蜂窝，他们现在情况岌岌可危。在发动袭击之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哈马斯不断地向伊朗发出类似的求救信号，因为美国在地中海东岸所部署的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兵力足以压制包括伊朗、包括真主党，使战事升级。所以哈马斯这次恐怕是在一个穷途末路的情况之下。10号以色列将开放疏散走廊的时间延长到6个钟头，这几个钟头的窗口是战术性局部暂停。加沙社区提前几个钟头会收到暂时停火通知，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往南撤离。9号已经有8万加沙人撤离北部，但是网上很多短片显示，在以色列宣布向加沙南部开放人道主义援助后， 哈马斯同卡萨姆女武装分子向试图逃离纳粹尔医院的加沙人开枪，这样更加证实哈马斯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做人肉盾牌。有消息说卡萨女的头目可能已经从地道逃脱，但以军情报部门特别行动队，他们在加沙的任务就是追杀参与10月7号行动的恐怖分子。这批恐怖分子在一个专门的名单上，行动由以军情报部门而不是普通作战单位负责。自从以克发生冲突以来，美国的两极观点分化严重，不断发生亲巴抗议者对犹太裔的暴力事件。对于美国割裂的现状，美国著名的加德堡公司联合创始人94岁的马库斯惊人表示，2024年将赌上美国的前进方向，他不能够置之不理，所以他将背书川普。11月9号，纽约时报大楼遭到亲巴抗议者的冲击，苏联者呼吁解放加沙，并在警车上涂鸦三 K 党和以色列国旗等字样。11月10号，在佛州的博卡拉顿，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双方差点打起来，亲巴抗议者全部蒙住面，场面一度混乱。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美国社会正在割裂，而民主党执政的拜登政府要怎样解决目前的乱局？接下来就快到2024年总统大选了，哪一个来主掌美国，哪个能够扭转美国的通货膨胀、治安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呢？11月9号，美国著名的加德堡公司联合创始人马库斯投书媒体发表专栏文章，宣布他将背书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题目是《高赌注与简单选择》。马库斯说，我今年94岁，原本想匿埋不理政事，但是认识到不能够置身事外，因为2024年赌注太高了。马库斯说，我们不能够将今日的美国留给我们的子孙，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城市已经陷入无秩序状态，对无辜老百姓的暴力袭击、猖獗的抢劫和大规模的游民营地，违法者很少承担后果，因为被索罗斯推选上来的检察官拒绝起诉他们。此外，我们的南部边境没有受到保护，几百万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涌入美国，得到美国人的照顾和福利，使我们无法为退伍军人提供福利。更坏的是，很多越境者可能是帮派成员，会在美国实施暴力犯罪。他说，美国各地受教育的孩子都不会读、写或做基础数学，而我们的教育领导人就告诉我们，他们比父母更知道如何抚养我们的孩子，而这些只是美国在三年这么坏的政府政策之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他表示，这个不是一个党派问题，这个应该是所有美国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面临的问题，而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提出这个问题。马库斯说，大家本来享有建国之本的自由和价值观，可悲的是他看到这些自由和价值观如今正在被侵蚀，因为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被武器化来对付政治对手。他说，写这篇专栏文章是因为我对美国的热爱，而不是为了任何经济利益或好处。马库斯说，对民主党人来讲，选择很简单，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比三年前更好，你应该投票给拜登或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对于共和党人来讲，选择也很简单，面对现实吧，川普将赢得提名，你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他赢得大选。他在文中指出，他理解一些共和党人的沮丧，因为他们不喜欢川普的某些言行，甚至有时感到被冒犯，但他说不能够因为川普的傲慢个性就忽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美国的出色管理，现在是应该团结起来为子孙后代挽救美国梦的时候了。马库斯说，出于这些原因，他支持川普作为共和党下一任总统，支持他不仅因为他最有可能赢得大选，而且因为他是对抗和瓦解行政国家的最佳人选，这种行政治国正在扼杀美国。马库斯还提到中东新危机，他说，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有判断力、魄力、果断和勇气的总统， 而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表现出了这些特征，当时他下令击毙了伊朗恐怖头子苏莱曼尼，并劝了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他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川普今日是我们的总统，哈马斯就不会向以色列发动野蛮入侵，原因是美国的敌人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川普的判断力、魄力、果断和勇气。马库斯表示，他敦促民主党同胞、共和党同胞和独立人士将他们对美国的热爱置于一切之上。彭博社和晨间资讯近日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在乌克兰、以色列和美中议题上，选民对川普的信任度高于拜登。4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川普更能应对俄乌战争，拜登的信任度仅为34%。而在以哈冲突上，43%的受访者相信川普更能处理这场冲突，33%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更能应对中东问题。11月初，纽约时报和谢立学院亦公布民调，显示在6个关键的战场州中，川普在5个州领先拜登，而这些州被认为是决定2024年大选结果的风向标。11月10号，美中同步宣布拜习会的信息，虽然没有公布确切地点，但 APEC 的会场在旧金山市中心的马士孔尼中心举行，相信拜习会亦不会离旧金山湾区太远。与此同时，有上百个团体将举旗抗议，要求中共下台。11月15号的拜习会将是两人的第二度面对面会谈，而美国资深官员已表示，他们将触及所有广泛的战略议题，包括安全、经贸和人权，而拜登亦会对习近平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并呼吁中方不要介入台湾和美国的选举。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现在的目标是管理竞争、预防冲突和确保沟通，建构成功管理复杂艰难的美中关系。美国深知过去几十年来努力改变中方作为的做法已经失败，目前拜登政府正推动投资美国国内，结合盟友对中竞争的政策，而且美国的对中政策既稳定而且一致，美国不会为了推动对中外交而舍弃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11月12号 APEC 峰会将在旧金山召开，目前全美各地的中国民运、人权组织等上百个团体亦在筹办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迎接习近平。11月7号 ,59 个人权组织已发布公开信，呼吁拜习会谈时优先考虑人权问题。他们要求释放彭立发、许志永、丁家喜、黎智英等良心犯，敦促中共停止侵犯人权及强迫跟踪等行为。而10号，美国洛杉矶抗共活动负责人戒立健对大纪元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准备拦截习近平专车，表达我们最大的抗议，因为有很多访民都好像我一样遭遇到家破人亡的人权惨案，我们不欢迎人权罪犯来美国。11号，民运人士魏京新、王丹、王君涛亦将在旧金山举行中国国事会议，探讨中国问题和解决方案。戒立健建议，11月14号，他们将召开一个英文新闻发布会，内容是告全国同胞起义书，我们还将签署一份声讨书，罢免习近平。他说，这次是海外抗议中共聚集人数最多、最大的一次抗议，不单只是洛杉矶、旧金山，还有纽约、华盛顿、西雅图、丹佛、芝加哥等地的抗议人群都陆续过来，差不多有上百个抗议团体和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群特别人群，是去年中国大陆疫情解封以来历尽艰辛逃到美国的中国人。组织者之一耿冠军介绍，他们组织了约40几人，借这次机会令他们有了一个向中共党魁直接挑战的机会。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对大纪元说，这次他们的诉求是要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并且释放政治犯。有意思的是，近日有报道说，这次美国高管只要花4万美元就可以包下一张台8个位， 再加上同习近平同台食饭嘅一个位，而有人觉得40,000蚊唔值，咁观众朋友，你觉得花40,000美元同习近平食饭值得吗？请大家留言分享睇法。APEC 峰会到嚟之际，中国工商银行位于美国嘅子公司工银金融服务公司遭到疑似俄罗斯黑客软件嘅攻击，导致美国嘅债券市场出现短期嘅混乱。虽然工银金融服务称公司当时断开并隔离咗受影响嘅系统，但系由于时间点太敏感，不禁令人联想到呢个可能同中俄合谋有关。据彭博社10号引述知情人士嘅报道，攻击可能嚟自一家有俄罗斯背景、之前亦攻击过波音等公司嘅黑客组织。彭博社话，黑客组织擅长使用勒索软件嚟加密受害者电脑上嘅文件，然后要求支付赎金嚟解锁文件。而呢次攻击导致整个美国国际市场出现混乱，并使一啲交易无法清算同改变交易路线。金融时报话，由于工行遭遇勒索软件攻击，所以阻止该行代表其他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结算，因此干扰了美国国际市场。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同主要金融部门参与者保持联系，以关注局势发展。网络安全公司的情报分析师艾伦利斯卡表示，工行这样规模的银行受到这么大的影响极为罕见。他指出，金融业在防范网络攻击方面的投资其实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多，而有人则担心中共可能会有意对俄罗斯黑客放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